我们要进入基督论的基督的三重职分。我们前面提到，第一，基督论的重要性；第二，从三一神论看基督；第三，是旧约中的基督；第四，是基督论偏差溯源；第五，是四福音中的基督，也就是基督生平。我们把它略过去，因为这应该是另外一门课，但我们也会把四福音里面关于基督论的重点也会稍微介绍了一下。接下来第六个单元是基督的救赎，因为这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专门来讲救赎论，再好好的说。第七个是今天要看的基督的三重职分，然后我们会继续谈基督的神人恶性跟基督的降卑与升高，最后第十谈基督的再来，我们也把它略过去，这个要合并到大众系统神学的最后一个主题末世论的时候再详细谈基督的再来。我们现在就要来进入基督的三重职分，到底是哪三重呢？就是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职分。这不是神学家自己发明的，这是研究旧约的人2000年前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之后，回头一看，发现旧约里面的先知、祭司、君王真是能够预表着将要来的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刚好就是先知、祭司、君王这三重职分的一个完整的最高峰的表现。先知、祭司、君王就任典礼的时候都要用珍贵的油来膏他，从头上浇下来，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这个是非常光荣的，表示神所设立的。所以受膏者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Christos， 那我们中文就翻成基督或者弥赛亚，这都是音译，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这个膏代表圣灵，是神的灵降在受膏者的身上，他就被神分别为圣，成为神特别使用的器皿，来承担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关于这些经文，例如出埃及记29章7到9节，撒母耳记上10章1节、16章13节，王上19章16节等等。那三重职分，职分这个字英文用 office， 一般人都说是办公室，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职分。例如你在单位里面职分是领导，或者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的职分是主任、经理，这些就是他的职分。新约屡次提到耶稣受膏，例如马太3章16到17节、路加4章18节、使徒行传10章38节、希伯来书1章9节等等。实际上耶稣真的集先知、祭司、君王三重角色于一身。我们用时间来区分的话，他在传道的过程主要表达的、表现的是一个先知的角色，他升天以后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主要是一个祭司的角色，而耶稣再来的时候向人类所展现的主要是君王的角色。这我们下面一一来叙述。首先提到他是先知，希腊文叫 prophetes，我们知道就是英文 prophet， 这个字的原来的来源就是希腊文。先知从某个角度来讲，姿态是比较高的，地位是比较高的，职分是比较高的，他是代表神，传达神的旨意，说神要他说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古代有一些官员代表皇上宣布圣旨，大家都跪下来恭迎圣旨，聆听圣旨。先知代表上帝说话，比代替皇帝说话更崇高了。而他不只是用讲的，例如历代志下18章13节，米该亚说，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使徒行传4章20节，彼得、约翰说，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不能不说。他不但用嘴巴来说神要他说的，而且他是不畏权势，不怕艰难。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开始，保罗提到他自己，他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常有的。所以为了做神要他做的事，他可能冒着艰难危险。基督怎么表现他是先知呢？把那看不见的上帝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知道神是灵，他是不需要物质的肉体，可是他为了让我们认识他，2000年前借着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把上帝表现出来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4:8-9，腓力跟主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主了。耶稣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的父。耶稣就把看不见的父神就表现出来给我们看了。第二就是说神所说的，约翰福音8:26，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所以他不但把天父表现出来，而且照父所教训他的来传达转告我们。他不但说神要他说的，他也做神要他做的。例如他行神迹，路加福音7章，耶稣看见那个寡妇他死了儿子，耶稣对这个寡妇说，不要哭，按着杠，就是要抬着尸体去埋葬的那样一个担架，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就吩咐那个死人起来，他就复活了。所以耶稣使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个是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另外呢，耶稣不但自称为先知，他也被认出来他真的是先知。我们先说自称为先知，路加福音4:24，耶稣在自己的故乡不受尊敬，他就很感慨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悦纳的，就提到自己是先知。约翰福音4:19，耶稣在撒玛利亚在井旁跟妇人谈到，那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很多人认出他是先知，而且是伟大的先知。马太7:28-29，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比一般旧约的文士更高了，很像有权柄的先知。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先知呢？最有名的一个预表就是他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么这件事情的典故是在生命记18:15-18，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当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哇，他这个口气好像很大。摩西敢这样讲不是因为他很骄傲，后面有解释，你在何烈山的时候呢，曾经求耶和华说，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不要再叫我看见这个大火，免得灭亡。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那么以色列人这样祈求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帝跟摩西对话，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有大火，有雷轰，有闪电，有地震，这个山都震动了，他们吓坏了。那么耶和华跟摩西说，以色列人这样要求是对的，因为的确人是不配来面对神的，所以呢，我必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把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这是因为上帝跟摩西讲的，说将来有兴起一个弟兄像你，他才敢跟大家说将来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摩西讲过这个话之后，以色列人就一直在等待这一位特别的先知。这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是耶稣基督呢？例如约翰福音1:45，腓力去找拿但业跟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也就是刚刚念的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还有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当摩西讲过这个话，在申命记第十八章之后，有很多先知就不断地继续预言这一位特别的先知，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要来。所以腓力遇见耶稣以后，他就跟拿单耶说，来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人肯定告诉我们，摩西所预表的这一位现在来了。另外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将要来到世间的先知。他们看耶稣所做的，就确定耶稣就是摩西还有历代的先知所预告那一位特别的先知。约翰福音七章四十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就说，这真是那先知，也就是摩西跟先知们所预告那位将要来的先知。使徒行传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也提到，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然后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应该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然后跳到二十二节，摩西曾经说，主也就是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所以彼得讲到的时候就提到这一位摩西曾预告的现在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好，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一下，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耶稣有什么地方像摩西呢？其实这句话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有点语病啊。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孩子长得很像他爸爸，我们通常不会说是爸爸长得好像他儿子哦。那么实际上耶稣是比较伟大的，可是圣经竟然倒过来说，不是说摩西像耶稣，反而说是耶稣像摩西。上帝有时候为了生动，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他也可以把它倒过来讲，摩西预表着耶稣，耶稣在某些方面是很像摩西的。什么地方像呢？其实我们知道摩西是介乎神与神的百姓之间，神不直接跟百姓说话，因为罪人是不能直接面对神的，所以神是借着摩西向他们说话。耶稣基督也是这一位中保。我们一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有中介，这个中间人是拉拢两方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在这中间，像摩西一样在神跟人之间，这一点是很像的。另外一点非常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者，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光明。那么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离开埃及的苦难跟罪恶，能够来到迦南地。不过摩西其实只是很像耶稣，他不是耶稣，因为摩西只是带到迦南地的门口，他没有把百姓带进去，是约书亚才带进去的。那么约书亚，这个亚是耶和华，约书是拯救，所以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的耶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耶稣的书呢还是拯救，所以耶稣约书亚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第二个职分就是祭司。祭司是什么意思呢？跟先知可以说是相对的，先知是比较崇高的，是代表神来向人说话，祭司其实也是很尊荣的，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比较卑微的，常常就是代表人，另外也是代替人来向神献祭。比如利未记一章一到九节，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等等，祭司常常要为人代求，例如约珥记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向耶和华祈求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等等。另外就是为百姓祝福，例如我们看民数记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亚伦跟亚伦的儿子为以色列人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个祝福是人求神降福给对方。从中文的角度来说， 我们为其他的人祝福，这是可以的，这是正确的。可是如果说神祝福你，从中文来讲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在中文里面祝福的意思是求神降福，而上帝是不需要另外去求的，他是直接可以降福给你或赐福给你。所以我们如果严谨一点，我们不说神祝福你，就是直接说神降福给你赐福给你就好了。另外我们要来看基督他祭司的表现，他怎么当祭司的。第一，他献祭。那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耶稣那三年多传道的过程替百姓献祭的这个实际的例子，可实际上耶稣有没有献祭的？有，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耶稣他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九章二十八节也有提到这个事情，其实耶稣所献上的祭就是他自己，他是这个最高潮的祭物。他虽然没有像一般的祭司在圣殿里面替百姓献祭，可是他献自己为祭超过着所有的祭司。所有的祭司所献祭所要表达的含义，耶稣是真正来落实了。第二，他为人代求。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他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本身没有罪，他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不像一般的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求神洁净，然后才来为百姓来献祭。耶稣不用，他自己没有罪，他可以直接来做祭司，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献祭。其他的祭司到一个年岁老了死了卸任了，就没办法执行祭司的任务，而耶稣是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所讲的，是常有活着替我们代求，他是一个永远的祭司，而且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他凡事跟弟兄们相同，所以他成为一个凡人，经历过人生各样的难处，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是他比其他一般祭司更高超了。而且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他本身就是完美的祭物，他献自己为祭，而且这样的祭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不像一般的祭司，他们所献的祭物其实并不能除去人的罪，只是来提醒人我们有罪该死，动物替在预表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所以那些动物并不能除罪，如果能够除罪，他们就不需要年年岁岁一而再再而三的献祭了，就是因为无效，所以要一再的献祭，一再在神面前来表达这种忏悔，表达这种得救的期待。而耶稣来了，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不需要再献祭了，这个是耶稣身为祭司是最高祭司的表现。希伯来书五章六节说，耶稣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哇，他不但是祭司，是大祭司，是最高等次的祭司，多么崇高的，就像麦基洗德那么崇高。那么麦基洗德在创世纪里面其实只有简短的记载，14章17节，这个是最重要的关于麦基洗德的典故的记载。亚伯拉罕又叫亚伯兰，他杀败敌人然后回来的时候，18节有撒冷王，就是平安的意思，他又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他来迎接亚伯拉罕。这一位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就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就把自己所得到的拿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创世纪只有这么简略的记载，亚伯拉罕其实是那时候的族长，也像国王一样是非常崇高的，可是这个大祭司很显然在这个属灵或者在献祭方面是比亚伯拉罕更崇高的。亚伯拉罕也献祭哦，可是麦基洗德是更高等次的祭司。可是后来在以色列人当中却留下这样的传说，这个传说也记载在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说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啊，这句话很奇怪了，其实没有一个人是长远为祭司的，到老了死了都是要卸任的，可是以色列人却传说麦基洗德是永远当祭司的。后面又加了一句哦， 这一位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祭司吗？如果有人可以长远做祭司，永永远远做祭司，如果有哪一个祭司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应该是耶稣基督啊。只有他合乎这个条件。耶稣虽然有地上的母亲玛利亚，也有他的养父约瑟，那么严格说起来，其实耶稣并不是被造的，所以他并不是父母把他生下来的。虽然圣经有他的族谱，但是呢，耶稣并不是从这个家谱里面产生出来的，他是借着玛利亚生到人间。实际上耶稣的生命，耶稣说我在自己就有生命，他不是被造的生命。所以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无父无母无族谱呢？有，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无生之始，无病之终。所以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呢？旧约以色列人的传说，希伯来书却加以肯定，这造成一个圣经难题，让我们很困惑。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物啊，莫非他就是耶稣基督呢？这是耶稣基督提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向亚伯拉罕显现吗？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希伯来书七章三节最后一句话所讲的，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注意，相似不是相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预表，这只是相似不是相同。所以麦基洗德应该不是神的儿子，只是很像神的儿子。那为什么被传说成这样子呢？很可能的答案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可能是从外地突然来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地区的，他可能有很高的一个属灵的品质，所以很快被大家认出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是最高等次的祭司。麦基洗德也可能是不告而别，突然失踪，大家很尊崇他，很怀念他，所以有人就这样传说了，这个传说就一直流传下去的，是上帝许可这个神秘的传说来预表着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是最高等次的永远的祭司。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个职分，他是君王。君王是什么意思呢？真正的王是有很高的王权的。耶稣怎么表现他是一个君王？第一，他的王位永固。例如以赛亚书第九章，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读的，这个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耶稣有没有政权呢？有，不但有政权，而且他被称为奇妙策士，他是有伟大正确的策略，他是全能的神，而且他是永在的父。这里不是在讲耶稣是圣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好像一个永远陪伴着照顾我们的父亲。每一个当父亲的可能都有这个心智，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永在的父，耶稣可以，他像我们每一位永远陪伴着我们的父亲。另外他是和平的君，七节说他的政权跟平安是加增无穷，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而且这个国呢是稳固的，是从今直到永远的。那奇怪了，有一个政权是从今或者从过去现在延伸到永恒呢？其实没有，可是耶稣的政权是不是永远的？是。这2000年代有太多人太多政权想要消灭耶稣的，而这些政权全部都要垮台，没有一个真正抵挡耶稣成功的，而耶稣的政权依然稳固。这件事情的确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他有至高的权柄，他医病赶鬼，平静风浪，死人复活，赦免人的罪等等。例如马太28章18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另外呢，他被称为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上的罪名就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耶稣真的是犹太人的王，真的是我们的王。另外呢，他是像大卫一样的王，大卫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 虽然我们知道大卫有一些很严重的毛病，但是预表只是在预表的重点，不是在预表每一个细节。耶稣当然没有像大卫那样犯罪。大卫是以色列人最尊敬的君王，已经被预告他的王权是要到永远的。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应验，以色列的这个政权都灭亡了。但实际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1948年以色列又复国了。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很关心以色列复兴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耶稣说父定了一个时候跟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所以在1948年以色列的复兴终于应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也是大卫王这个王位的永不灭亡，也是借着以色列的复国啊来做一个印证，印证他很像耶稣的王权，好像耶稣曾经死了，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使徒行传说大卫照神的旨意服侍的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耶稣基督33年在地上服侍的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死了，后来复活升天到主那里去了。这也在表达跟大卫相似的一个地方。关于基督的三重职分，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应该是先知。新约关于先知的事情有进一步的发展，林前12、13、14章谈到圣灵的恩赐，也就是所谓的灵恩。最重要的这三章圣经，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在以弗所书第4章也同样提到类似的事情，他所设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都把先知放在第二位。林前13章提到，其实爱是比这一切的恩赐更优先的。恩赐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而爱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的。当他讲完爱之后，14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我们当然需要恩赐，因为在服侍的过程没有恩赐是不容易有贡献的。但是追求恩赐以前先追求爱，也不是说有爱就够了，只有爱没有恩赐，那就爱莫能助，也是很遗憾。我们有爱，我们也要追求恩赐。恩赐当中最需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请注意这句话，14章第一节不是对少数基督徒讲的，是对全体的基督徒讲的。我们都要练习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五个字在原文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先知的动词。所以这样的先知，新约的先知已经跟旧约的先知不一样了。旧约的先知是在信徒当中少数人被拣选做上帝的代言人，可是林前14章第一节是要每个基督徒都做先知讲道。这不一定是在台上讲，这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出口。上帝他可以自己讲，可是他却乐意来使用我们代替他来传讲他的心意。不一定在台上讲才是比较风光，其实只是比较危险而已。因为如果讲错了误人子弟，那个罪是更重的。其实我们私下跟一个人讲，包括传福音，我们在讲神的心意，我们就是在练习做先知讲道了。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也要练习做先知，忠实的丰富的传讲神的道。接下来我们是祭司，这句话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啊，大家很熟悉，马丁路德有提到人人皆祭司，但请注意，这并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其实他是把一个埋没已久的真理重新发现。其实圣经早就提到我们都应该是祭司，出埃及记19章3-6节，摩西得到上帝的呼唤，告诉他说，上帝要像老鹰一样把以色列人背在翅膀上带出来归他自己。归他自己做什么呢？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 这两句话跑到彼得的口中，彼得前书二章五到九节变成四句了。新约的信徒，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是什么意思呢？后面有解释，我们这个活石是要做圣洁的祭司，我们是要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说我们既然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真正的选民哦。以色列人是按血统来讲，他们是选民，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是更真实的选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都已经在讲这个灵祭的内涵了。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就预告彼得，讲得更清楚，我们每个人就要做圣洁的祭司。另外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再一次说，使我们成为国民，神国的百姓，做父神的祭司。启示录五章十节也重新提到，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那么关于君尊的祭司，君尊是由王者之尊啊。其实五章十节就后面补了一句，我们做祭司归于神，是在地上执掌王权，是跟基督一起做王。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最后一句话提到，我们要做神和耶稣基督的祭司，跟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这个我们不是讲每一个基督徒了，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但是有一些基督徒真的失职了。这边是在讲那一些忠于基督的人，有的忠心到死殉道，可是多数人上帝并没有让他殉道，可是他们却是在艰难中靠主得胜。这一些不向魔鬼低头，不跟罪恶妥协的这些得胜者，也是跟基督一起作王。这个是谈到千禧年论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提。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我们受神福音的祭司，我们献上的是什么？外邦人听了福音信主了，这成为上帝悦纳的祭，是圣洁的，借着圣灵成为圣洁。所以这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而是把中世纪神职人员包办圣工，而信徒都已经忘记自己是祭司了。马丁路德所带来的是一个复兴，来一个重要的提醒，让我们要恢复人人皆祭司的这样的任务。所以基督的祭司职分也应该应用继续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来成就，来执行，来落实。最后提到我们是君王，我们怎么好意思说我们是君王呢？耶稣真的要我们跟他一起做王的，这是耶稣的期许。关于这个，刚刚启示录五章十节的时候已经提到说，我们成为神的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了。那么另外彼得前书第二章提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之尊。另外呢，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六节其实是千禧年论最主要的，就是这六节那里提到两种人是跟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的。第一种就是殉道者，为神的道被斩者，他们跟基督一起作王。还有第二种人，就是没有拜过兽跟兽的像，也没有在额头跟手上接受兽的印记。另外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我们不但跟基督同死，也必跟基督同活，而且我们如果能忍耐，就必和他一同作王。这个忍耐，我们靠神的恩典是可以忍耐的，就可以胜过苦难，胜过魔鬼的试探等等。我们就是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所以这谈到君王的含义。无论在教会，无论在社会上，我们照神的旨意来宣扬神的心意，也来执行，来落实神要我们过的生活，也跟主耶稣基督，他虽然已经升天了， 但是他还是借着我们一起在扩展他的国度，一起来打天下。